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月15日2022年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第六周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是在马太福音25到27章。当我们要来了解25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24章。在马太福音24章1到3节，那耶稣呢走出了圣殿，那么这个时候正在走的时候，门徒跟在耶稣后面，那就指着圣殿来说，耶稣说，你们有没有看见这圣殿啊？这个圣殿就是当初所罗巴伯所建造的第二圣殿，然后经过希律王43年的扩建，那是一个非常这个庄严堂皇的一个圣殿那耶稣对门徒说，你看到这个圣殿没有意思就是说将来在这里这个圣殿要被毁坏，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当耶稣呢对门徒讲完这件事以后，他们就来到橄榄山坐着。门徒呢就暗暗的来说，主啊，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门徒讲这句话，代表说门徒在问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什么时候圣殿会被摧毁，你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当时的门徒其实并不明白，清楚的明白世界的末了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当他们在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其实呢，他们心里面是认为圣殿被毁，世界末了跟人子再来，讲的是同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知道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圣殿被毁在主后70年被罗马将军摧毁，那这个已经在第一世纪发生了。那么世界末了，那我们上礼拜也讲世界末了呢，这个末世末世观，那末世什么时候会来呢？那我们从新约圣经一些书卷，特别从犹大书从这些这个末代教第一初代教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末世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主再来，人子再来人子再来呢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未来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24章36节，他说人子降临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测。如果有人预测他知道人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呢，那都是假的没有人知道。那人子降临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是从24章27节来了解。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那弟兄姐妹，如果天上有闪电你就走出去看着这个天空，你就可以看到闪电不必有人跟你预告说你看闪电要来了没有，你可以自己观察闪电在天空出现。所以呢，他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就说你不用有人来告诉你说人子已经来了，人子已经来了。意思就是说人子的降临是众人有目可睹、自为显然的事实，所以不需要来宣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是要告诉门徒你们要提防假先知说的话。那再来，在24章30节、31节，他说人子降临的时候，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将要从四方被召聚的来。所以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我们可以理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施行审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众人都要哀哭，那神的选民就是真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都是因着信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又从四方被召聚而来、啊、所以我们从二十四章耶稣所说的关于、啊、这个圣殿被毁的事，以及世界的末了和人子降临、啊、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观念。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耶稣呢就告诉门徒，那末日要来的大灾难是非常的厉害的、啊、非常的厉害啊，这个又厉害又急迫。所以当你们看见这些灾难的时候呢，你就期望啊，那逃走的日子不要在冬天或安息日，也希望祈求那灾难的日子减少啊，减少啊，这个就是在灾难当中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耶稣又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被人迷惑。他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事实上在主后的第一世纪就已经出现在教会里，然后再来、啊、会有人预告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些都是假信息、啊、如果你注意过去的这些 年日、啊、就有人在预告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后来发现呢这些都是假消息。所以呢，耶稣讲完了这些关于末了、啊、世界末了的预兆跟人子再来的事情以后，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呢？因为你们不知道你的主是哪一天来，意思就是说主呢人子再来会突然的、啊、突然在你没有、啊、注意之下呢就来了、啊、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要预备、啊、预备什么？当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你们要预备、啊、迎见主、啊、预备见主面。这就是耶稣对门徒在这里的教导。教导完了，从24章的45节开始就讲到四个比喻。那我们在讲到这个四个比喻的时候、啊、有人就会注意到这个啊，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呢，可能就是被丢到外面哀哭切齿，被丢在黑暗里面啊，被关在门外面啊。那这个有人呢会啊，从这个个人救恩啊来思想，但是请你注意看哈、啊，请你注意看这四个比喻呢，都是讲到一个场景，就是主人不在家，把他的家业交给仆人。我主人呢把他的这些、啊、要托管的财产交给仆人。那这当中他要了解的一件事情，耶稣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仆人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所以这里面呢、啊、我们在这个了解上面呢，神学家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就是讲到说，这四个比喻是在论到属神的子民在教会的责任、啊、在教会的责任。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个比喻里面，特别对那个不警醒且没有预备的人，那这种结局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耶稣说的四个比喻场景都是主人不在突然回来的。所以第一个比喻呢，他说谁是那恶仆人啊、恶仆人，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把他的家交给仆人管理，那如果这个恶仆人呢没有善待其他的同伴、啊、没有供应准时供应他们需要的时候，那主人回来就要惩治那恶仆人，如那假冒为善的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恶仆人呢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所承担的责任，所承担的责任、啊、那第二个呢，他说谁是那愚拙的童女、啊、有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那愚拙的童女呢怎么样说呢、啊、就是没有不警醒没有预备灯油的人。所以当新郎回来的时候，期望落空，与新郎隔绝。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不出来什么呢？看不出来跟教会看责任的关系。在这里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这个童女和新郎的关系。所以呢，这里面就牵涉到，就是说 这个童女在期待新郎回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在期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啊建立与主的关系啊，与主的关系。那第三呢，就是一个啊有三种不同的恩赐交代给仆人，说主人不在的时候，那你必须去善用这些恩赐。所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说谁是那又饿又懒的仆人呢？就是没有完成主人的托付，是无用的仆人，被丢在黑暗里。那我们这里也看见，这个也是在讲到这个仆人要承担起啊，承担起这个使用恩赐的责任。最后呢，他说谁是那山羊不照顾那最小的弟兄，代表说你没有爱心关顾那小弟兄，如果如同未接待主一般啊，他要进入永刑。那圣经里面一再的讲到啊，两大诫命要爱神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其中的一项操练就是一个爱心上的关顾啊，供应照顾最小的弟兄。这个教导其实从旧约圣经对以色列人教导说，你们要照顾那寡妇，你们要照顾那孤儿啊，这种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在后来以色列人被审判被定罪的一项，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圣经所说的去照顾孤儿寡妇啊这件事情。所以这讲到了啊，这个讲到了四个比喻里面不警醒没有预备的人啊，他们在主回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那对于有警醒有预备的人呢，他们就说对主所托付的教会啊承担了这个责任。所以他就说啊，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当主人看见啊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仆人就有福了。第二呢，他说谁是那聪明的童女，新郎来时聪明的童女与新郎一同坐席。我们都晓得一同坐席代表一个关系啊，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三呢，谁是那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就是啊善用主所给他的恩赐啊使用出来。所以呢当主人回来呢，就会派他管理更多的事，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谁是那绵羊啊，就是照顾那最小的弟兄，就是有爱心关顾那小弟兄，如同接待主一般，他要进入永生啊。所以我们对这四个比喻，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今天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这样说，也是对我们在末世的每一个基督徒这样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自己啊，我们要警醒，主不知道哪一天主会突然啊再来，我们要预备自己，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要见啊迎接主啊，与主面对面。所以刚才讲到啊，这四个比喻里面呢，我们就不要把它放到个人的救恩里面去思想啊。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一个关系，就是主基督教会和个人的关系。那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圣经所说的啊，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从这个观念啊，我们来了解这当中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啊在教会当中啊，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说如果我们只注重个人的得救的话，我们就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就忽略了说耶稣基督最终要建立的是教会啊，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教会能够得荣耀的时候，就是身体得荣耀了， 就是让主基督得荣耀的啊时候。第二呢，我们从启示录的19章第7节第8节我们来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最终要迎娶的心腹啊，要迎娶的心腹是教会。那弟兄姐妹，我们来读这两节的圣经，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参加这个婚宴啊，要欢喜快乐，是耶稣基督如同新郎要来迎娶这个心腹，那这个时候要把荣耀归给他，把荣耀归给新郎，归给耶稣基督。在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啊。刚才讲到说啊，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那这个时候，心腹自己预备好了，等着新郎来迎娶。那怎么样预备自己呢？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从这里啊，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这个啊救恩啊救恩的最终目标啊是要建立教会。那其中我们从以弗所书的3章9到10节我们可以看见神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智慧啊，请读这两节的经文。保罗这样说啊，他说这是一个奥秘，今天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了，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哇，这么历代以来，历世历代这么多年以来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隐藏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呢？创造万物的神呢，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奥秘？就是为了要借着教会啊，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还有啊这里所分享的几段的经文，那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打开的视野，这个视野呢，就是我们要来培养一个宏观的建造教会的视野，那也就是我们要来承担教会的责任。什么叫做承担教会的责任呢？教会要成长，这个成长是健康的成长。教会怎么健康的成长呢？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有关系，因为教会不是教堂，教会就是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我们健康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的信仰生活活出啊，活出这个圣经所教导的，然后呢，我们啊做好这个福音侍奉的工作。当教会能够这样成长的时候，教会就成为荣耀主的一个身体，那么也成为怎么样来见证神百般智慧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神啊建立啊这个成就救恩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要迎娶的心腹，他圣经没有讲说耶稣基督要迎娶每一个单独的个人，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开来，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个狭窄的个人得救观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盼望啊，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我们也开始学习建立啊这样子有教会的宏观视野啊。好，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教会里面啊，就是侍奉非常的重要，基督徒的侍奉。在哥林多后书8章12节这样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啊，必蒙悦纳。不是你做到什么啊超级的果效，而是你只要有愿做的心，你啊就像刚才那个恩赐一样，你就尽心尽力的把你啊的时间，把你的恩赐使用出来，这样神就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啊。神不会强人之难啊，照你所有的来侍奉。那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保罗在讲完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真理以后呢，他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啊，在主里面要坚固，不可摇动。为什么会摇动呢？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可能会看见一些啊别人啊，看见一些不喜欢的事情，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会影响我们侍奉的心智。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智，不要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的劳苦在基督里面是被纪念的。那被纪念的话语就很清楚的写在启示录的14章13节，这个使徒老约翰听见天上有声音说，告诉约翰说，你要写下来啊，写下什么？写下这句话，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建立，不但建立一个教会观念，重新建立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啊，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一个目标啊，让主耶稣基督从教会得着荣耀。所以这个得着荣耀包含呢，在教会里面合一和好，还有成长啊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我们可以去看以弗所书啊，也可以看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关于教会的教导。好，那我们继续来看26章啊，第26章呢，那耶稣呢说完了前面关于末世的预兆啊，以及四个比喻之后呢，他说我说完了这些话，那就对门徒又说啊，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知道，从马太福音16章开始，耶稣就啊重复的告诉门徒啊，预言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他说，那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聚集在大祭司，那个时候大祭司是该亚法，在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商议怎么样要来捉拿耶稣，要杀他啊，只是说在月节的日子啊，恐怕不合适，恐怕民间会生动乱。好，所以在这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妇人啊，带着香膏来到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那既然有这么多人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然后吃宴席做客，那也可以明白这个西门的大麻风呢，应该已经得医治，被治好了。所以呢，啊，圣经记载应该是有两次香膏膏耶稣的事件。那这一次呢，这个妇人来膏耶稣，那从啊对照经文，在约翰福音12章1节，我们知道啊，这个妇人呢就是玛利亚啊，就是玛利亚。所以呢啊，这个玛利亚就带了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来，那浇在耶稣的这个头上。那这个香膏的价值相当于怎么样啊？300天的工资哈。那我们知道香膏的这种价值呢，就倒出来，当那个香味散播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在发挥价值的时候。当香味啊，香膏的香味散去的时候呢，代表这个香膏已经使用结束了，再也没有价值。所以啊，不管是姐妹擦的香水，当时的香膏，都是啊在使用的时候来看见这个价值。所以门徒因为这样就说，何必这样的枉费，这个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就说哎呀，这个香膏这么贵啊，我们可以拿这30块钱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来帮助穷人啊。但是这里面他们没有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妇人为什么拿这个香膏来膏耶稣，以及啊，用香膏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膏耶稣的这个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从耶稣来对门徒说的这一番话啊，那我们来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耶稣看出门徒的意思，觉得认为说这个香膏膏在他身上是一件浪费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说为什么要为难啊？为什么要难为为难这个女人呢？他说在我身上啊，耶稣说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他说你们常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所以你们要周济穷人啊，这个常常有这种机会可以周济穷人，但是你们与我同在的时间不多了，你们不常有我啊。那现在这个玛利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这个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所以前面讲到说啊，这个耶稣对门徒说26章的第二节，他说过两天是月节，人只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有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那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玛利亚把这一句话听进去了，他知道再过两天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是对囚犯的一个刑罚啊，被钉十字架上的人呢，身体呢最后都是丢到这个山谷里面，所以没有机会来做妥当的安葬。所以这里面呢因为这个玛利亚有这样子的看见所以呢耶稣才会告诉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要来了解为什么耶稣说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玛利亚所行的事情呢？所以这里面跟弟兄姐妹分享六个字，叫做在我、有我、为我。这里面刚才说到的玛利亚的信心，她听到了耶稣预告死亡的事情，她听到了，她不会像其他的门徒那样子呢觉得很难相信，她听见了就信。所以玛利亚的信心就表现在他不计代价要抓住一个最后的机会，抓住一个最好的机会来侍奉主。所以即使这瓶香膏非常的珍贵，他也觉得贵重比不上耶稣基督在他心中的分量，所以呢他就愿意打破这个香膏。所以耶稣呢在这里说了一个三个侍奉的重点，在我、有我、为我。基督徒的侍奉是要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今天在侍奉，不管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工作做一些事工不管我们在教会是做打扫、做清洁，或者是做修理做各样的事情，我们了解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而且呢我们只能够在自己有限的年日侍奉主。当我们这一生走完了，身体已经不行了，已经死了，我们再也没有侍奉主的机会了。所以那我们就明白侍奉的动机跟目的都是为主而做。所以呢在这里有六个重要的字，叫做在我、有我、为我。其中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掌握的就是那个机会，像玛利亚掌握的机会，在我们有限的年日是我们侍奉主的机会。过了这一段年日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机会侍奉主。盼望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话语。好，那这个时候下一段的经文就讲到卖耶稣的犹大。那讲到犹大呢去见祭司长为30块钱卖了耶稣。那我们常说这30块钱也是这个香膏的价钱，就是一个平均工人工作300天的工资这个工资。好，那当然这里面有讲到后来这个犹大后悔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就在这里不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后来当犹大预备卖耶稣之后，那就是这个逾越节最后的晚餐那么在最后的晚餐，门徒就问耶稣说我们要去哪里， 预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啊。那其他的福音书讲的比较清楚，这里面呢只说你们到某某人那里，那夫子说啊，要在你家预备守逾越节，那他就会答应让你家。所以呢他们就去照耶稣吩咐的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那我们后来也知道这个是耶稣设立主餐啊，他的拨饼跟喝杯啊，设立主餐哈。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人一起吃饭的这种形状是像一个 U 字形，而不是像达文西最后的一张啊，最后的晚餐所画的是一群人坐在一条长条桌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你明白这样子，他们是坐在一个 U 字形上面的，最左边的第一个人呢是约翰，然后约翰旁边就是耶稣，耶稣的旁边就是卖主的犹大，那彼得是坐在约翰的对面。所以这里面才会说，当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忧愁一个一个的问说，主啊，是我吗？耶稣说同我啊沾手在盘子就是他，就是他。那从这个图呢你才能够理解这当中的一个空间的关系啊。好，那再来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就是我们设立的主餐。那设立的主餐呢，就是让我们了解在于纪念主的死啊，纪念主的死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纪念呢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啊，提醒我们与主相交的实际呢，就是照耶稣所行的去行。那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在讲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啊，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啊。那这一个也是个回应啊，一个圣餐啊，回应这个圣餐。好，那我们了解一下哈，这是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图，他们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唱了诗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哈。那你看到这个右边呢，在吉伦西谷上面的是圣殿，那最左边呢就是最后晚餐的这个吃饭的地方。吃过晚餐以后呢，他们就沿着吉伦西谷来到了克西马尼园来到了克西马尼园。那橄榄山呢就在这个吉伦西谷的东边所以他们来到了克西马尼园。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耶稣呢先是预告这个当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了。那这个是从以西结书出来的就好像说这个牧人被击打，那牧人不在，牧羊人不在呢，羊群就没有人看守，就四散那耶稣呢就说，你们今天晚上要为我的缘故门徒都要跌倒门徒就要乱四散而逃。然后吩咐他们说，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地方见面。那彼得呢就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永不跌倒。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后来彼得就发生了三次不认主。那么在鸡叫的地方，现在有盖了一个教堂叫做鸡鸣堂，纪念彼得在那个地方三次不认主。那彼得夸口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见门徒呢以为自己很勇敢，其实呢一点都不勇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大家都跑掉了。那我们可以理解，从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当耶稣跟门徒来到了撒加利亚腓立比，那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在这个时候，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显示他的身份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就开始预言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那门徒的反应呢其实是有一种这个拒绝的这种情形不明白也不接受排斥， 所以在耶稣被抓被受审判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啊，就四散而逃走啊。所以然后呢啊，就耶稣来到客西马尼园祷告。那我们都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哎，客西马尼园的三个回合的祷告。那耶稣带了两个啊门徒，带了三个门徒啊，这个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啊，约翰雅各，三个门徒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说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哈、啊，极其难过，就好像他整个人的情绪心啊是被抓住，被抓住一样。所以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我，和我一同警醒。但是门徒都睡着了啊。所以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似乎读到了耶稣在面对前面十字架啊，十字架的这个啊刑罚的时候，耶稣有一些退缩的意思，好像读起来有这个意思哈。所以呢，那主耶稣这个时候看见门徒睡着，就对彼得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呢，又第二次去祷告，继续说：“我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啊。”那我们其实不太能够明白这个苦杯啊所承载的这个罪恶的重量分量啊是。啊，超啊，是非常的难以接受哈、啊，所以呢，啊，又来又看见门徒睡着了，又去第三次的祷告哈、啊，然后啊，这个耶稣祷告完了以后就说啊，这个卖人子的这个啊，犹大要来了啊，要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在人的身体的时候，在人的肉身是啊受试探的。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当耶稣受洗完以后，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在开始侍奉之前受魔鬼试探，在侍奉的尾声，耶稣也受试探，但是耶稣胜过啊这个旷野的试探，也胜过在客西马尼园试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观念呢，才能够知道。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耶稣在人的身体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啊，也是照样被试探，但没有犯罪，所以呢成为我们也可以不犯罪的榜样啊。所以啊，我们从客西马尼园的这件事情要来了解这个观念啊，不是退缩啊，不是退缩，这是一个试探。所以呢，犹大就带人来抓耶稣，那彼得为了保护耶稣就拔刀伤了仆人的耳朵，那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也把仆人的耳朵治好了。那耶稣说这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能够，我岂不能，岂不能就是我能够做这个事情，求我的父差派天使来打败这些啊犹大带来的兵丁吗？但是耶稣说我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我是自愿舍去生命啊，自愿舍去生命。所以他这里面又讲了一句话说，这一切事情成就了，会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我们一开始分享马太福音的时候就讲到啊，从耶稣的出生啊，到耶稣被逼迫到埃及，再从埃及回到拿撒勒的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啊先知的预言啊，都照这些预言应验了哈、啊，所以最后也是一样照先知书的话应验了。那主要是讲到啊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一段经文，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图再来看一下哈，这个主耶稣呢在客西马尼园最后晚餐完了以后，他们走过吉伦溪谷来到客西马尼园，然后呢就犹大就带领兵丁把耶稣抓了以后，就送到这个啊大祭司的府邸啊，就是在 啊，最后晚餐的这个附近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该亚法的住宅，那个时候文士长老已经在那边等候聚会了。好，那这个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啊，跟着耶稣来到大祭司的院子，要看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刚才讲到说鸡叫的时候啊，鸡叫以前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呢，今天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鸡鸣堂啊。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啊，祭司长跟整个公会啊要来这个控诉耶稣，但是你要有证据嘛，那他没有证据，就只好找一些假见证来控告。但是找了这些人来做假见证呢，总是没有实际的证据。最后呢，有两个人说，这个人曾说啊，这个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那这是写在马太福音的26章58到61节啊。那这个时候呢，啊，耶稣对这些控诉都没有回答。耶稣唯一回答的呢，就是在关于他的身份上面。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公义的主啊，公义的神呢，要在人的不公义法庭受审判。第一个是时间的不对啊，他们在夜间啊审判主。第二个呢是用假见证，再来是用诬告来审判。所以呢，在不公义的法庭要来审判公义的神。那大祭司就问耶稣说啊，你怎么都不回答？难道你没有这些人啊，见证人啊，控告你的你都不回答吗？耶稣都不回答。那大祭司就说啊，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不是呢？耶稣说，你说的是啊，我告诉你，你说的是啊。所以耶稣只有回答这件事情。然后呢，大祭司就说啊，那不用再见证了，他已经说了浅妄的话，人怎么会称为自己的是神的儿子呢？啊，现在他做讲这种啊这个浅妄的话呢，大家听见了就已经是证据了，他们是该死的啊。然后就开始羞辱耶稣啊，用拳头打他，吐口水，然后呢挑衅啊，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啊？打你是眼睛被蒙起来，就不知道是谁来打他。然后呢啊，我们从刚才讲的这个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呢，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2到11节这一段啊，他说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思考啊，耶稣我们常说为我受审判，为我受鞭打，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好像在表示一个原因啊，表示一个原因，表示一个啊受审判的目的啊，是为了我啊，是为了我啊，为了我们可以得救。其实呢，我们要转换一个观念，叫做代替我。今天呢，耶稣是代替我受审判，将来是我要受审判。耶稣做的就是现在啊，这个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代替我受审判，代替我被鞭打，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能够从为我到代替我呢，我们就能够更深入的去思想啊，就像以赛亚书这个啊所讲的这个经文呢，更深入的去默想神的那一份怜悯和慈爱的心，是用代替啊，要代替我，因为这个刑罚太重，我们承担不起，所以用神用他自己来代替我来承担哈。所以啊，我们如果能够转换这个眼光，从为我到代替我哈，我们就能够把自己放在这两章的经文来思考。那到了这个周四的早晨啊，他们就把耶稣基督呢啊交到这个当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的这个地方。那耶稣就在巡抚面前接受啊巡抚的质问，巡抚就问他说：“啊，你被控告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都不回答呢？”啊，耶稣还是不答。那只有到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所以只有在回答有关身份的问题上，耶稣回答说：“啊，他是神的儿子，是犹太人的王。”啊，其他的一概不答，因为他知道所有其他的都是一些假见证 都是一些不公义审判的这种程序跟、结果，那他来也就是要为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回答这些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作用、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了解到耶稣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审问，但是比拉多自己说他查不出耶稣有罪，在马太福音的27章18节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他们就是祭司长跟文士，因为嫉妒耶稣的关系才把耶稣抓了、送到这里来。那19节，那个比拉多在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所以、这个比拉多呢也有他太太、来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情。在路加福音23章14节，比拉多说，我照你们所控告的来审问耶稣，但是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所以在什么罪都查不出来的情况之下，比拉多就问众人说，你要我释放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呢？那祭司长跟长老挑唆众人，就是叫众人起哄、起哄说释放巴拉巴，要除灭耶稣。巡抚说，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耶稣做了什么恶事呢？众人就说，把耶稣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来了解为什么比拉多要做出这种不公义而且是违背良心的判决呢？在下一段的经文说到，比拉多说、说这么多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他也承认耶稣是义人、不是罪人，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要把义人定罪，就是为了什么？怕这个他们产生暴乱、所以担心会有暴动，但影响他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比拉多就把巴拉巴给释放，把耶稣鞭打。那当时罗马兵丁用的鞭子呢，是用这样子的牛皮鞭，牛皮鞭呢上面绑了尖锐的羊骨头，还有铁钉、铁锤等等。所以呢，你想一下哈，这个被一鞭打下去，不是一条痕，而是呢，鞭子会把皮肤的肉、皮肤的皮会扯下一块、因为上面有尖锐的羊骨头、铁钉、铁锤。所以这是蛮厉害的一个刑法，我们叫做打的血肉模糊。所以呢，我们了解耶稣是代替我们被鞭打，原来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接受这个刑法的。然后这个时候又戏弄耶稣、这个把一个荆棘、编成的这个、这个冠冕、套在耶稣的头上。你想被尖锐的刺刺在头皮上，那是疼痛到内心、又拿一个苇子给他穿一件红色的衣服来戏弄他，说你是犹大人的王。戏弄完了，就让耶稣能够穿回自己的衣服，带出去钉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从这段经文看见耶稣代替我们受羞辱。那出去以后呢，看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西门来帮耶稣背十字架、你想这个粗糙的木头压在这个血肉模糊的肩膀背上呢，是走一步痛一步的情况之下呢，当然从一个人的身体是无法再承受这个十字架的重量。那关于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哈，我们从马可福音15章21节知道，这个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亚历山大，一个儿子叫做鲁弗。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名字呢？因为后来在罗马书16章13节，保罗说，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所以呢，这个鲁弗、应该就是这个古利那人西门的儿子，也就是他们在这件事情的经历上、也是接受耶稣的救恩、 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苦路十四站的一个情形啊。右边的图呢，你看得比较清楚啊，从这个啊 temple 一直走到各个他啊，那这一条呢是上坡路，所以你背着十字架是走上坡路，也是蛮辛苦的一段哈、啊。那我们就知道今天是在啊右边的这个地方受审遭鞭打。然后呢，传统的各个他啊，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啊，各个他。所以呢，从这个观念我们就知道，耶稣啊，这个就后来就该各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兵丁拿着苦胆调和的酒要给耶稣喝，他尝了不肯喝，也就是说尝了一口没有喝。那兵丁呢，就把耶稣的衣服啊沾阄就分掉了。上面挂了一个牌子，你看中间这个牌子啊，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旁边呢是两个囚犯，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经过的人呢都看讥笑耶稣说啊，你说你要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既然你这么行，你应该可以救自己，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给我们看啊，也就是说你今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显个神迹跳下来给我们看一下哈。那耶稣真的跳下来，大家可能就大吃一惊啊。那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也照样戏弄，所以经过的人戏弄，这些宗教领袖也照样戏弄，他们的诡计终于得逞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戏弄他说他救别人不能救自己啊，口口声声他要救别人，结果你看他连自己都不能救，怎么救别人呢？啊。他是以色列的王，如果他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耶稣即使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OK， 好啊，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了解一个观念哈，选择不救自己的耶稣才能够救别人，不是耶稣不能救自己，而是他决定让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决定不救自己，那这样的我们的主呢才能够救别人，救你和救我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后来到了伸出耶稣大声喊的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个时候我们了解啊，主耶稣是大概上午九点被定，那伸出呢就是下午三点钟，总共啊，有六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的辛苦啊。前三个小时受人逼迫讥笑，后面呢三个小时呢是神的审判，神离弃啊，神离弃的耶稣。所以后来当耶稣这个呼喊以后呢，有人就说啊，这个人在呼喊以利亚。其中有一个人啊，用海浓啊，就和我们今天的海绵一样，沾满了醋，然后绑在一个杆子上给耶稣啊来喝，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看笑话，说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有这个预言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六节，他们拿醋给耶稣喝，不是为了止痛，乃是戏弄啊，就是说做这件事情呢，不是要让耶稣止渴止痛，而是要让来戏弄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以后就说成了，就说成啊，他的工作啊，那使命完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就应验了诗篇的预言，就是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预言。好，那这个时候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有一副从殿顶到地板的这个幔子，是隔开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呢。他说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啊，我们从这个啊，这个至圣所的这个幔子裂开的事情呢，我们后来从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哈，我们就了解。这个是在预表主的肉身哈，为我们裂开。他说这个幔子裂开哈，就为我们怎么样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在圣殿敬拜这方面，我们晓得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而且大祭司要进去之前要洁净自己啊，要献赎罪祭才能够进入至圣所。那么现在啊，因为耶稣的肉身为我们裂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啊。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这里面有一段话哈，不容易理解。他说坟墓也开了，以色列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显然的，这一段话当中呢，没有一个时间先后顺序，因为他讲到说坟墓也开了，圣徒起来了，但是耶稣复活以后是三日以后的事情，不是当时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理解这样子来看哈，就是说这一次地震产生有一个惊人的后果哈，这个地震可能也影响到橄榄山的一些坟墓裂开来了哈，地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除了在马太福音有讲这段话呢，其他没有。所以啊，解经家认为把这两节的经文呢，要看作一个象征性的啊，复活的象征性的这种概念。所以呢，犹太教的神学家，他们从以赛亚书26:19跟但以理书12:2，他讲到什么？讲到说已经睡的人要在尘埃里面复活。啊，所以呢，我们讲到说死人复活的概念，在旧约到底什么地方给我们这个死人会复活的概念呢？啊，今天就是从以赛亚书26:19和但以理书的12:9。同学们，你可以等一下回去看这两节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到了末日肉体要复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个新约的圣经的时候，讲到撒都该人不信死人复活，那这个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死人复活从这一段观念出来的。那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而撒都该人都是身居高位，都是做这个祭司长、大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不相信耶稣会死人复活，这一点也不奇怪哈。那后来我们在以西结书37讲到枯骨复活的事情呢，也被解释为这是一个末日的复活。所以马太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两节经文的语言哈，其实是在传递一个死人复活的信念，耶稣的复活就是末日总复活的开始啊，总复活的开始。那我们从这个观点呢，回到哥林多前书15啊，这个保罗在回答死人会不会复活，以及死人复活是得着什么样的身体呢？我们来了解啊，这个关于复活的这个圣经教导啊。那在同样的，在约翰福音5:25-29啊，也讲到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什么时候将到？现在就是呢。他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复活了。那这个也是一个概念性的预告，不是说耶稣说话的时候听到的人死人就复活。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呢，我们要来理解这种关于末日复活的教导。好，那这个时候百夫长跟那些看守的兵丁啊，看到地震这些经历的事，极其害怕，就啊从他们的嘴巴里面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那当时有三个妇女在啊，在这个各个他啊看着耶稣啊这个。定在十字架上，那分别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及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又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啊，我们都知道西比泰两个儿子就是约翰、雅各啊，说了好几遍。好，那这个时候 啊，当耶稣死了以后，就有一个财主啊，叫约瑟，就像比拉多说：“你把耶稣的身体给我。”那约瑟取了身体，就用细麻布裹好安葬啊，在自己的新坟墓里面。啊，这个也是照圣经的预言所说的。啊，这个时候啊，他为什么提到这个玛利亚呢？代表是见证的啊，有两个玛利亚在那边做见证，看见约瑟把耶稣的身体啊，这个啊裹好，这个放到新坟墓里面，然后呢就啊这个时候，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呢啊他们啊就来见这个啊比拉多巡抚说，大人，我记得那个诱惑人的耶稣啊还活着的时候说，三日以后我要复活，那我们要防备这种事情发生。他说：“你可不可以派罗马兵丁嘛，把坟墓看锁啊？到第三天呢、啊，恐怕他的门徒来把耶稣的身体偷了，然后就说耶稣死里复活。”那比拉多说：“啊，你们自己有兵哈、啊，你们自己去看守。所以看守坟墓的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差派的他们的人啊。”好，那最后我们就看见27章的第66节，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锁妥当、啊、所以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看见有见证人、啊、有这些兵丁的看管，有大石头封住这个坟墓，所以到了28章，这个石头打开，耶稣死里复活，那代表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啊、之前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样子啊、我们福音书、啊、这25到27章的观念、啊、那我们今天、啊、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来到诗人宝座前，让我们在主里面、啊、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很感恩耶稣代替我，代替我、哦、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怜悯跟慈爱，因为这刑罚甚重，我们承担不起，这灭亡之地极其可怕，我们不能待在那里，所以耶稣，主耶稣代替我们。那我们今天带着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来纪念主，当我们在纪念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照耶稣所行的去行，在我们有限的年日，我们来侍奉主。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